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文化苦丁茶依然是锵锵三人行，我们的石老师史双元博士在，还有我们的陶老师陶敏博士在。今天这个话题其实给大家酝酿了很久了，也是我们三个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谈的非常多的，大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色彩。哎，石老师，好像当时我们提到这个色彩的时候，您衍生出了非常多的我觉得可以聊的有意义的话题。您为什么对色彩当时我们提到这个话题那么感兴趣哈？
直接的原因是我原来有白内障，所有的色彩在我眼前都变成了古董色彩，结果做了白内障手术以后，真的眼前不叫脑洞打开吧，是眼前一亮。那天特别是在医院里汲取纱布的一刹那间，虽然是一只眼睛看，但那个色彩之鲜艳让我觉得又焕发了一次对世界的认识。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色彩在我们感知对象世界的时候，它和音乐一样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器官，然后到心灵。所以有的人说音乐是通过耳朵达到心灵的，所以甚至有人说给奶牛听音乐能长奶，这个呢倒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我认为啊，这人们一厢情愿。但是你红色跳动那个公牛，它就直接要和你来拼死，这说明色彩是确实有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对于人类也能达到心灵状态的。那么我还想提到一个呢，颜色这两个字，原来颜这个字啊，颜色不是指的 color， 不是而是指呢颜色本来是的脸色，可能很多人知道的，就右边这个一叶树梁树的叶，繁体字是头脑，是个头，你像我们现在很多字，比如说头颅的繁体字右边是叶，颈子的右边是叶，额头的额，勉强的加，
回顾的顾，就是往回头，
对对对，
回头
回顾就是回头看，这就是呢，这个就是一个颜色，在古代原来主要是看人的脸色来变颜色的，
所以叫颜面扫地，就是把脸都丢光了哈，
就是变
色呢。孔子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石老师对这个色怎么喜欢？是不是就是这个也有这方面原因？
我觉得你的联想非常的有色彩啊。第一个呢，色这个词，我简单的想一下呢，一个色原来就是有颜色的意思，但后来呢，因为女性肯定是色彩比较漂亮比较丰富嘛，这个色应该很早就有了代表啊，比如喜欢女性就叫好色。但是再到佛教进来，色就变了，色的意思是物质，色即是空。以前有个大专家说颜色是空的，不，他的意思物质世界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万物构成的原始状态等等吧。所以色这个字其实是有，现在你说色它可能有很多含义，所以陶博士你喜欢什么色？
叫闭眼证明乎，你看这个石老师给自己证了名了对吧，这个先把自己的色搞清楚了，
此色非彼
色
也。我为什么对色最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的眼睛也出问题了，然后昨天又去复查了，医生叫我定期都要去，存在有这个 glaucoma， 就是他们叫的青光眼的可能性。搜了一下青光眼，就发现哦，将来可能会一步步接近于看不见。有人就说啊，你可以现在去听书，因为我喜欢看书，你可以用这个很多的收听节目的软件去听书。但我一直喜欢摸那个纸质书的感觉，哪怕是现在有 iPad 或电子书，那种触觉的感受去看。还有想想这个多姿的世界，如果我一下有一天看不见了，我觉得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那个医生的话呢，就是我们非常尊重，但是呢，就是他只是给我们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有时候
谢谢陶老师的安慰。
确实是我们相信你这么热爱工作，这么多听众喜欢的人，一定会让你面对缤纷世界，
哦，谢谢
给大家来传达你的感受。所有的医生就像陶老师讲的，前面也要签一个东西，告诉你有可能什么样的风险，这样医生呢，这个担子就小了。
对对对，确实有一点。
好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允许你眼睛不那么清楚，它是大色块的国家，大红颜色前不说了，就是澳大利亚，你说那个兰花楹的季节，满天紫色，
真的是
真美丽。堪培拉有个郁金香节，那也是色彩大块大块的，很缤纷的事。然后澳大利亚其实有油花田，但是它没有这个节日，我们都想去这个这个江西的婺源去看。其实澳大利亚除了北澳和昆士兰，
诺瓦也有啊，
各个州都有大片的油菜田，
对对对，
特别是新州，
对，
其实有的时候一望无际的油菜田极其壮观，所以我们看得见。
其实有时候在看我们澳大利亚的运动员的服装，就是两种颜色，基本上一个是代表土地的黄色，一个是绿色，哈，这其实也是比较大块的色彩拼在一起的。色彩是对人最直观的一种感受。时间往前推一点，色彩其实很多时候和这种象征意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包括在中国人很多的用语当中都离不开色彩。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哎，而且石老师以前也经常提到叫青眼有加，哈，青眼。不是青光眼，
不是青光眼啊那个，但我首先想说明一下中国人他对色彩感受的一种模式。大致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在色彩表达上呢体现出来，那就是什么呢？他基本上不是界定，他是描写。
嗯，
就是色彩吧，当然现代科学里面我们要说青色的波，比如波长是多少啊，在什么什么范围之内，
光谱，
还有一个光谱系在什么两个颜色之间波长多少到多少。但我们中国人历来，当然以前我想西方人也没这么科学精确，但总的来说呢，中国人非常形象。比如说青这个颜色，我们中国人很少具体说青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或者什么色彩组成。我们就给你一个具体的形象让你去体会。比如说杨柳青，你见过杨柳吧？春天里啊，杨柳这个复苏了啊，那个嫩嫩的出水的这种青色，这样青出水来的那种意思。杨柳青应该知道青色是什么了吧？
是。
你说我山西人，我不知道。春风不度玉门关啊，那么告诉你，你可以说竹叶青，竹叶青你知道了吧？
是一种酒
啊，就那就这个，如果竹叶青你也不知道地方，换个地方，它叫铁青。其实这里面就好像你差远一点了，那个黝黑色的那个。中国也叫做青，其实古代青和黑是不怎么分的。在东北它叫海东青。海东青就是鸟，它是这个羽毛的神鸟，也是神鸟，满族的一种神鸟。总的来说，中国人说青是什么它很少告诉你，但是呢它是用一种物象来代替啊，比如红色我们说叫做那个桃红。桃你看见过对吧？桃子
和陶老师很红
今天他很桃红
网红
比如胭脂红看过吧？
嗯，
只要有家眷的人应该古代看过。玫红，你看到过吧？
还有西瓜红，
还有血红。我们那个方言里面还有一个词很特别的介绍一下，叫血趴了红。血趴了红叫像血泼了一样的红。这为什么我们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想怎么有什么凶悍的词汇呢？其实我们那个南京高淳那个地方和安徽交界，每年为了这个丹阳湖的草场，就是取那个草啊，就两边界限都是很厉害的事，几乎每年必打。然后是我们那一带这个湖阳那一带，就很多人是习武的，最著名的叫板凳花，就是还是什么杨家将传下来的，那时候还在南京啊，习武还得奖的呢。所以那个时候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湖上的就有人开始了，有意无意的去煽动，说他们抢我们的草了，然后这边带着板凳过去，然后那边说他们拿板凳，我们拿刀。这边后来传出来说他们抢了这个公安局的这个机关枪，这边也去抢公安局。每年都打了都要十几个人，
哎呦！
所以我觉得这个血泼红啊，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
石老师，我想插一句，问一下那个青色哈，以前有个青天大老爷，这个青是有颜色的成分在里面吗？
青天，我认为呢，青因为整个词义有变化的，我们讲青和黑，古代是不怎么分的。首先，比如说我们这个青眼。这人是黑眼珠啊，我们是黄种人，是黑眼珠，不可能是这个蓝的或者绿的。所以青眼其实是黑眼的意思。我们说青丝是黑头发，中国人又不是黄头发，所以在古代呢，青和黑首先是不怎么分的。我们刚才讲铁青，铁其实是比较近黑。第二个到后来呢，青这个颜色它还近乎蓝，所以其实青天也就是蓝天碧云的蓝天，所以青天是指的啊，青天白日就那个意思。那么但是对于蓝，刚才我继续说，我们基本上说给你说个形象的湖蓝，像湖水一样的蓝色，当你没污染那漂亮的是，我们宝美丽吧，我们说宝石蓝，那珍贵吧。你实在不知道，我告诉你个钙蓝、芥蓝，好吃吧我们也经常用吃的东西来形容颜色，白色我们说鱼肚白，
天泛鱼肚白要亮了、
这个鱼肚白。然后这个人发脾气了，我们脸涨红了，我们说猪肝色然后这个人脸色营养不良啊，这个脸是青灰，我们说菜色。 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的在汉语词汇里面，色彩界定不一定准确，但很生动。
嗯，
其实我们以前的论文也是这样。
这个我石老师讲的我基本同意，但是呢，我想补充一下。
嗯，
它这个实际上呢，颜色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个很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有色有色差。那么在每个语言里面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敏感度的问题，因为它有基本色，红黄蓝啊什么。然后呢，对色彩敏感的人呢，他就会有对他那个色彩啊有更细的这种感觉。当然你用波长用那个来算，那是一回事。那另外我们实际上基本上语言的本质是用具体来代替抽象来描述你。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感知有时候就讲到这个，它青呢是有一点往那个蓝那个方向走的，就像 dark blue 那样。
青出于蓝吗？
对，但就是说，每个你像在语言里面，我们讲的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里面，我们等会儿可以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每种文化里面对颜色的这种符号的文化定义是不一样的。
嗯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每一种语言里面呢，对这个色彩的这种感觉啊，它有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像你看我们都讲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啊，这是这个歌原来唱的。其实你看那个实际上呢，你问西方人，他认为是你是 brown eyes， 他说你是有点棕色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觉得黑吗？也黑，越看呢越像棕色，所以你是越别人诱导你是像什么越像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讲到敏感度的问题，就是这个词汇呢，是它是跟这个你这个世界是有密切联系的，就是实用性，就是它有需要那么多词来表达那个它细微的东西。比如像你讲的大色块，我觉得我实际上是心里面有点腹黑啊，大色块它就太大了。实际上它那个细的话呢，比如说我没学过啊，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个他们那个世界是白色的世界，我们就是白。嗯，no， 就在他那个语言里面，他那个白啊，他有很多 shades。
嗯，
所以他的关于白的这个词汇，你光用一个白是非常不够的。这是一点，
是没有层次表现出来的。
不是，它有很多，就像马一样的。
嗯，
我们现在一个马就够了。
嗯，
大马、小马、公马，然后别的加上去。
嗯，
那古代因为它那个马使用的多啊，你现在查那个词典里面，
对对对，
它有几百个马的这种单音节词。我们讲那个小荀子《骑骑乐》，哎，驽马十驾，骑骑都是好马。那现在
四个蹄子是黑的，专门一个词。
对对，哦，
这个头是什么性质一个
词？对，
它就因为用的多了，它就细化。
对，
它专门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名称在
那儿。对，颜色也是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对白不是那么敏感的话，因为我们这都是白，那么在白的里面，他们会有很多来喜欢。所以这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看出这个问题出来。我教过韩国学生，我没学过韩语啊。因为我们那以前韩国学生多，韩国学生他抱怨中文，说中文有的时候那个词色彩啊，
嗯，
不如他们那个丰富。就是他认为我们
能举个例吗？
我没学过韩语，就是同样的是蓝啊，同样什么，他有专门特别的词来表达，或者介于两个之间的。
哦，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可能就是因为你们 SBS 有一句口号我是非常喜欢的，就是什么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华人的角度看世界，就是说你来有时候会站到别人的角度，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
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不同的文化的角度来看。
对，特别是活的语言呢，就是更有意思了。
嗯，
这个我们讲的刚才讲的各种红，我刚才忘记讲高原红是因为这个对它是活的嘛。
你讲的高原红，再给你举，叫苏丹红。
苏丹红，还有鹤顶红，
对，
特别多。嗯，
讲的不错，这么多词汇，一方面它是。我要说印证了我说的中国人在色彩上和他整个思维一样，以物象具体的物象来代表抽象。陶博士刚才讲到，其中呢也说明了界定也许高原红和苏丹红就有点区别，是不是啊？或者也许会说这个西藏高原也许他觉得高原红啊，如果这个我们到非洲去的某种红就是苏丹红，说不定啊，这个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他比较形象，我觉得这也是很有特色的。
所以他这个这心里面有个问题，就过去呢这个 现在可怕，因为这个我们手机到处拍，所以什么东西很快就传给，过去你没有这样的速度的话，它必须要语言有很精细的东西来表达。有没有学过那个朱自清那个绿，他那个写那个梅雨潭的绿、
嗯、
啊，他写的非常感性的，就是如人其境的感觉。但是呢，他和那个照片实际上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就是在语言本身它有这个有你的感受在里面。
那涛叔问一下，您觉得本身颜色它更加丰满，还是我们的语言比色彩有时候更丰满？
色彩，当然色彩，这要承认色彩本身。
我怎么觉得有时候我们的语言可能比色彩还要更加饱满？因为前几天看您这现在不是有朋友圈了吗，经常看到小姑娘买东西、
哦、对对对，高原红这些东西你就语言
对你很难形容你知道。有一天一个小姑娘她突然有一天叫一个人说，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龙虾粉的包给我留一个。我脑子里突然想什么叫龙虾粉、嗯、然后我就问她，你说的是龙虾粉还是小龙虾粉？龙虾怎么会是粉色的？但后来看到它的那个东西的颜色以后，就形容的特别，就是特别可爱的一种颜色，你会觉得好像也蛮贴切的。就它可能用这种来弥补了这个色块当中的一个层次。
是没有烧熟的龙虾吧？
我也觉得是什么烧熟的龙虾。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这里面就因为眼睛是自然属性，色彩你是自然属性接收。那么你加了语言呢，实际上已经加入了社会意义了。比如说你杨柳青，那我想到江南了，
嗯、
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在这里面。像我们古代不会有海军蓝，我们没有海军，所以不会有海军蓝、嗯、这个。
但是以前有唱这个京剧的脸谱里面也是按照这个颜色来分啊，白脸代表曹操就是白脸哈、嗯，白脸就给定义了是某一类人群啊。蓝脸的是窦尔敦，他代表了一个群体；红脸的是关公，他是代表了一个群体；黑脸是张飞，他代表了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对人颜色可以标明你来的这个地理位置，比如说你来杨柳青来自于江南，还有这高原红来自于高原，这海拔可以体现出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京剧或者是一些民间这种艺术当中，其实不同的颜色它有不同的这个象征意义。
我认为像京剧里面脸谱的色彩变化，
嗯，
这可能是一直到近代，而且呢，就是色彩本身它有象征意义。在中国，色彩某个色彩代表什么样的一种事物或怎么一种思想等等，它都是一定象征意义的。但最早的影响呢，它有哲学来源的，这叫五行。那五行呢，它搭配的时候呢，比如说东方，它是属于青色，它是这个东方木、
嗯、
啊，然后呢是青色，南方是火、嗯、就是红色，西方呢是金就是白色、
嗯、
北方是水就是黑色，中间是土是黄色。现在这五大色块它基本上定了、
嗯、
那么中原是黄色，所以历来中国对黄色是一种非常尊敬的崇拜的心理、嗯、所以到后来定为皇家之颜色，就甚至都过了到了唐朝以后，黄色特别是明黄，
嗯，
那老百姓是不能用的。连清朝的那个黄马甲，当然不是今天法国的黄马甲、嗯、就是他这个明黄也是老百姓不能用的，就是这说明因为黄色代表了大地、
哦、
代表了中原，代表了中心、嗯、所以这些呢，那儒家里面呢有一个说明，儒家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五音，
嗯，
哆来咪嗦拉，
宫商角徵羽，还有哈、
就是说呢色彩它基本上五个原色，它不怎么用那个其他的合并起来的，介乎中间的它叫间色，就间隔的间、
嗯、
就儒家就认为正色啊才是重要的，间色不能超越正色，所以它在这上面都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在里面了、
嗯、
那么道家它就不一样了，道家呢就是崇尚简单清淡虚无，所以道家只用两个颜色黑白，你知道的是、
嗯、
所以道家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水墨画，中国的黑白水墨画，
尤其是写意哈，泼墨写意、
啊、就像刚才这个陶博士讲到的、
嗯、
你像一个黑色它就分的也多了，什么 焦墨浓墨灰墨青墨淡墨等等、
嗯、
就是说当你把它用到极致化的时候，它就会很多细致的区别就出来了。这个黑和白两种颜色，但是它区分出很多东西。倒是佛教进来以后呢，带来了中国的比较色彩斑斓的一面，因为佛教本身呢它白色和金色为主，这已经比中国的鲜亮了。然后呢它又喜欢用一些什么黄色啊青色绿色搭配，比如这个佛教里面的寺庙画等等、
嗯、
这样就行。到为什么唐朝李达将军有青绿山水一派呢，他是受了一定佛教影响、
嗯、
原来中国已经是王维他们到整个这个山水画派都是以黑白为主的水墨画，所以佛教进来也带来了这些。 到了民间呢，他都是自己想到这么样东西怎样弄，你要京剧脸谱，这几个事情，京剧本身才100多年的历史吧，应该
是徽班进京。
然后呢，因为京剧以前的戏剧都是在外面大草地上大广场演嘛，是为了一个人声音让人家听得清就要放大，色彩让人家看得清他就要象征化脸谱化，否则人家不知道啊，所以老百姓也不懂这些人，远远的看到那个啊是这个白脸就是奸
臣
了，他就会去扎砖头了，比如说就吊起大家的兴趣嘛，对吧，红脸出了好人呢，
他这是民间演化出来的，
民间演化，而且有一部分是后来老百姓自己变的。你比如说这个白色黑色就有很大区别，在秦朝黑色是正色，是国家的颜色，所以到老百姓裹黑头巾的，所以裹什么什么羊，就是陕西人裹白
羊毛肚头巾，
那是后来了，最早是裹黑的，所以叫做前手嘛，就是黑头黑头人嘛。那么在唐朝白的基本上没有功名的人才用白色白丁，
所以叫往来无白丁，有这个
白丁就是没有功名的人才叫白丁等等，所以这些色彩难道了白色前几百年就已经是丧服的颜色了，那以前的人你要是穿着白衣服回家，家里也骂你的，父亲说不定要打你，你想揍死我，
不吉利是不是，
现在婚礼大家都穿白色，
但是民间有一句话叫翘不翘一身笑，就是还是女的就是要么一身黑要么一身白挺好看的，
它是好看，但是它说明是一身笑啊。所以呢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到今天 你结婚，包括我们年纪大的有些人补结婚礼照也穿白色，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结两个婚，上午是中式的，上午是西式的，下午是中式的，
我们讲的颜色，所以
颜色的话就是
就是一个人穿中式的话
就
是红色的嘛，
红色的，
对吧，
然后不是这个大照相，在那个公园照相就是穿那个
白色
的，
对，
你们讲到这个红色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就红色比如说在这个有一段时间是很为尊贵的，就是这个论语里面就是恶紫字夺珠，就他很讨厌那个紫色呢，在中国叫做贱色，就不是正色，是两个搭配起来的才形容紫，他就很讨厌紫色夺了朱色的这种位置，抢人家的眼球，所以朱色在以前是很尊贵的，汉代啊，因为汉代呢认为取代了秦朝嘛，秦朝是水，它就是火，火就是红色，当然它红色也有变化，后来汉代这罪犯也穿红色，但到了魏晋呢红色又变那种达官贵人的衣服，所谓这个朱紫啊，
所以也有时代的变化在里面，
再往后红色我们到了特别是十五革命以后就变成了革命的颜色，血的颜色，红领巾的颜色，那就变成了一种革命的象征意义等等等等，总体上红色这近两三百年来应该这有一点喜庆的颜色，革命的颜色，鲜红的颜色，
但这个红色我们也有很多，就是以前我们学医也挺有意思，我发现这个颜色在这个医学上也有很多，就像应用，比如说刚才石老师提到的面若菜色，因为古时候的没有这么多的医疗仪器可以诊断，所以作为医生来说悬丝诊脉还有望闻问切，看这个病人的话面若菜色可能就不太好，以前看这个隋唐演义记得特别清楚，秦叔宝面若淡金，我经常在想他是多厉害的黄疸病人，他的脸才是那样的颜色。然后讲这个林黛玉呢，不咳嗽的时候咳的那个脸颜色就是红嘟嘟的，当时我经常看这种肺结核患者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学医的时候老师有时候班上同学上课上久了可能会开小差，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兴趣啊，他就说后面那一个，因为我们冬天说实话刚才陶老师说那个高原红我特别想笑，因为我小时候脸一动了就是高原红，然后老师就会说比如说某一个冬天脸动红的同学那个二尖瓣面容不要再讲话了，
二尖瓣是什么，
对，因为二尖瓣如果就是二尖瓣狭窄或者关闭不全的话它缺氧，它会呈现一种很特殊的面容，一种红，所以我们有一种医学上 说法叫做二尖瓣面容，这个问题老师一说二尖瓣面容我们就知道说哪个同学脸冻得红得发紫，还有肝脏的肝手掌的掌，通过这些来进行诊断，所以我发现我们在医学上其实根据很多的颜色也是在对病人进行诊断，一直到现在临床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了，这么多年忘掉差不多了，但是老师有关这个二尖瓣面容不要再上课讲话了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的，
我建议你可以讲专门就是想看脸相手相来判这个人的这个因为这也是很流行的，另外还要提一句刚才你讲的面有菜色的菜啊，在古代绝对不是指的猪肉牛肉，菜都是指的蔬菜，这个菜古代吃菜的意思，菜根谭 就是蔬菜，所以说蔬菜才会是青灰色青绿色，如果红烧猪肉那就是高原红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一回事情，确实。
这跟营养有关系吗？我看你就有的和尚吃素也是很胖，很这个面色红。
哎，我们这个
不能代表健康啊。
我们前两天恰好跟吃素的一些同事有个交流，就为什么吃素还吃得来比以前胖了，当然不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能只能代表他个人。他说因为他们常年吃素的人呢，就是觉得东西味道淡，他会口下的特别的重，而且另一方面喜欢吃甜的，油下的更重了，就是素油下的更重，而且容易饥饿嘛。我们知道蛋白质的排空一般是胃部是四个小时，那如果是素食的话应该是不到四个小时又饿得快，
吃得多反
而对吃得更频繁，
碳水化合物，
所以为什么，哎，碳水化合物特别容易胖，
我们不太懂，但是呢臆想猜测呢，这就是说可能吃的少的人把那个食物转化成能量方面特别有本领。所以我们以前南师大这个有个生物系的教授文革以前他说一粒花生米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命，结果他根据他完全转化成能量以后，一粒，后来文革中将就比斗叫他一个人一天只给他吃一粒花生米，
所以要言出言一定要谨慎
的。所以我觉得讲呢，讲也有的人就是说为什么说吃得多反而瘦，也有这么一个理论，吃得多的人呢其实他已经自然的把它转化成能量降低了比例，
他的代谢，
吃得少的呢有的时候反而说喝水都胖，他很善于把那个食物变为能量。
就是有的人说，据称我有朋友说他自己从空气中吸一口气都能够吸收空气当中的营养。在这儿有个问题哈，石老师，咱们经常小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就是被爸妈教训过，哎，他们俩会商量你唱红脸我唱白脸，这个咋来的我特别不明白，唱红脸的可能就是要收拾我们的，唱白脸的就是难道也是从曹操的那个唱白脸作为奸臣的那一个，然后只是进行语言上的劝阻，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动手是吗？
我觉得你可能被打的也不少，是理解特别准确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只是民间的表达，而且我估计是与京剧脸谱有关系的，红脸白脸，因为这个已经我们讲了一个红在过去演变，它的象征意义变化很多次很多次，那么而在京剧里面就比较固定了，就是红脸啊是代表忠义啊，这个好人，白脸就是奸臣，就他们一个假装来哄你这就是奸臣了一个啊就是脸涨红了要打你也是一种啊，他直接的来，我估计与京剧有一定的关系。
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他那个脸呢、啊、那个红啊蛮有意思，怎么讲的高原红啊、你没发现很多英国裔的那种小男孩、有的印象是他就是两块那个颧骨那儿红红的，然后还有雀斑、那个特别多的这样的小孩，那个电影里面也有，澳洲也有，英国那个最典型的英国国家队现在那个皮克福德小年纪20岁左右，他就是典型的那个脸、就是、
不退是吧、
不是两块是红红的，那个还有一点雀斑那种，当然我不是说不可爱，蛮可爱的、就是
有一种很淳朴的感觉是不是
感觉、
就像以前就是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的话，如果拍的是说来自于西藏高原拍了一个藏民，尤其是藏区的，如果他没有一个高原红你就觉得不真实。这两天我在追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我们的40年》，他就讲了电视机最早进入人的家庭来看社会的变迁，最开始从那个黑白电视转向彩色电视的时候，大家那种喜大普奔呐、就那种感觉，我一下想到当年，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经历过家里的黑白电视机，那个时候没有黑白，就弄一个塑料片片，那个塑料片片有一层红一层黄一层蓝一层这个绿的，就放贴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所以自始至终它这个颜色又不能变，上来以后就是反正上层就是红的，中间这个固定永远是黄的，下面是绿的和蓝的。
我觉得你们挺有创造力的这个
以前还有专门这个卖把黑白电视机让你看成彩色，但是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塑料的贴膜一样的放在那个上面，
现在伪劣产品了吧？
过去那个，我们小时候那个倒没有。你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小时候那个照相馆的照片，有人拿回来是怎么是彩色的？是有人专门画上去的。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这么有一张彩色照片，
白里透红的感觉。
对，特别那个山那个地方一定要画红的，一定要画出来的。
这是这方面，我都插出一句呢，觉得我们这个华人们中国人还是很有创造力的，就在生活比较贫穷的时候他要让它变得丰富多彩，这也是一种本领。当然如果也许某些人又不满意不高兴了，说明我们这个是假造啊，这个山寨了伪劣，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有一种看彩电的感觉， 这些未尝不是一种办法，是不是？
所以人的内心还是追求向往和渴望一个多姿多彩的一个世界哈。
古代有些特殊的这个带有色彩的词汇啊，
嗯，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前手专门指老百姓，因为是秦代的老百姓是用扎黑头巾的，
嗯，
后面扎白头巾那是以后的事了。白丁我们讲了，它是属于这个唐代这个没有功名人的身份，这个属于白衣寒士啦，白衣啊，一介白衣等等，都是代表没有考上大学，
嗯嗯，
没有获得功名的人。青衫就比较变化比较大了。那么其实青衣啊，就是陶博士那个同学写过一个青衣是吧？这个青衣这个其实变化很大，比如最早它是帝王的衣服，后妃的衣服，比如说这个《礼记·乐令》里面有天子以青衣服窗衣，就天子要穿青色的衣服去祭拜，那是天子的衣服。到那个近代的时候还是皇后要穿青衣，但到后来就变成下等官员，比如青衫类白居易是吧，比如后来的奴婢穿青衣，哦，又比如这个青楼其实变化也是很大，啊，青楼这个词啊，其实你整个把它简单梳理一下它变化才大呢。最早的时候你比如说东宫太子啊，基本上住在东边叫东宫，东宫里面东边属木，木属青，所以他太子的那个房子呢有的时候涂青色。然后你到那个南齐啊，南史啊，齐武帝里面就有讲到武帝姓光楼，上世亲妾，四人位置青楼，就当时的这个齐武帝啊，他造了一个楼全部用青妾涂起来的，大家叫他青楼，这还是这个帝王的装束啊。到了然后呢，到了三国的时候就慢慢的下移到富豪人家也可以了，比如曹植的美女片就讲他们家是青楼临大路高门接崇关，就在大路边上修了一个豪宅，那就是等于是一环二环啊，一套这个
黄金地段
豪宅，是青楼，这是呢已经从帝王到了富豪，这个富豪家能住呢，慢慢的又转为后面的他们家里的爱妾啊，比如唐张杰的这诗词里面说君爱龙宠正占根，妾愿青楼欢乐同，啊，这就慢慢变得这个家里的那些什么歌妓住的地方了，啊，特别是这个刘南朝的时候，他们有诗说娼妾不送愁，皆宿下青楼，就是说这也是比较苦闷郁闷嘛，在家里比如又不唱戏没地方去，关在家里是吧，这个地方青楼就变已经慢慢变成接近于这个妓女了，啊，妓女住的地方了。到唐代杜牧的那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又完全变成，所以从帝王到王侯到富家，到富家的女子居住的，到富家女子里面有娼妓一类歌妓啊，然后慢慢的转到，所以整个变化是很大的事。
这格调越来越低了吧，这个青色这样的哈，
被拉低了。
那说到青我们就想到绿，有个话叫绿帽子，这个绿帽子一般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应该是唐代以后，它以前叫做绿头巾，那个时候还不是帽子，基本上是头巾。在唐代封印的那个封史文件记里面就讲到，那个唐朝的时候有个叫李丰的做这个厅长市长的时候，在延陵这个地方遇到犯罪的人，他就叫他们戴绿头巾，为了表示侮辱，所以这个绿头巾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是类似被羞辱的名词，以后就变成了家里有人出轨的这个一个代名词。
还有一个机会，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石老师，我们经常在说绿林好汉还是绿林好汉，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呢不能给予准确的答复，但凭我的稍微有一点英语学的感觉，我觉得绿这个词应该比较早，现在在很多方言里面绿色还是绿色，就还是这样，所以呢，而且绿你看到吗，发音上面也比较难一点了，绿要石头时间配合和它的精准度比那个鹿要难，这应该是后来的，就像这个鸡鸡西最早是咯咯咯比较好发，到后面演变成鸡鸡西啊，所以这个语音也是从比较原始简单到越来越精密，所以据我的判断呢，应该鹿在前面，所以鹿林好汉应该更准确是原来的，但现在大家都得绿了，也没必要和大家过不去，是不是？
哎，我记得石老师以前跟我们说过，这个语言的发展哈，它越往先进的地方，或者说越发展，最后就是越往齿间发音的就越来越多了哈。
对，因为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的吃鱼也是有功劳的， 凭舌尖和牙齿让他把小的鱼刺弄出来，对吧？这也是很不简单的。这也我认为这个有助于啊，提高人这个思维的灵敏度啊。这个这是我们这个的一个特有的技巧。